姜子一，字元亮，是济阳考城人，晋朝散骑常侍姜统的七世孙。父亲姜法成任奉朝请。子一年轻时慷慨有大志，家境贫寒，因孝顺闻名，因为苦于侍奉供养多有欠缺，于是终身吃素。出仕梁朝，从王国侍郎，奉朝请起家。上书议论政事，被当权者排挤，于是上表请求到北方去做刺客。武帝感到惊异，又上书请求到密阁看书，武帝同意了，下令让他执勤于华林省。他的姑父左卫将军朱毅是当朝权要，休假的日子宾客聚集，朱毅不被舆论所归附，想拉子一作为助手，子一从未登门，他的高洁如此，担任遂昌、曲阿县令都有美好的政绩，后来任南京校尉。弟弟子嗣历任尚书、金部郎。大同初年升任右丞，兄弟性格都很刚烈。子嗣从右丞任上进城密封奏章，极力直言政事得失，武帝认为很好，下诏说屋漏在上，知之在下，命令尚书详细选择用于实政。左护郎沈炯、少府丞顾于曾经奏事不被允许，皇帝严厉地呵斥他们，子嗣就快步上前代替沈炯等人回答，回答得十分激烈恳切，皇帝发怒命令捆绑他，子嗣就坐在地上不肯接受，皇帝怒气也消了，就释放了他，但还是被免职。等到侯景攻陷溧阳，从横江将要渡过长江，子一率领水军1000多人在下游打算拦截他，他的副将董陶生逃跑，子一就退回南州，聚集残余步兵赶往建业，在文德殿被接见。皇帝对他很恼怒，他把事情详细做了回答，并且说臣以身许国，常常担心不得好死，今天的事还有什么可吝惜的，不死在宫阙前，终究也会死在宫阙后，等到京城被包围，打开城明门出战。子一和弟弟尚书左丞子嗣、东宫直殿主帅子午一起力战向前，贼兵穿着铠甲坐着不动，子一用槊撞击，贼兵放出突击骑兵，众人退缩，子一刺中骑兵，骑兵倒下，槊折断，贼兵砍断他的肩膀，当时年龄62岁。弟弟说和哥哥一起出战，有什么脸面独自回去，于是脱去头盔冲向敌人，子嗣被槊刺穿胸膛而死，子午颈部受伤，回到战壕边痛哭一声而死。贼兵认为子一的勇敢是义举，归还他的遗体，面容如同活着一样，诏令追赠子一几世黄门侍郎，子嗣中书侍郎，子午散骑侍郎。侯景之乱平定后，元帝又追赠子一侍中，谥号义子，子嗣黄门侍郎，谥号义子，子午中书侍郎，谥号列子。子一续写了黄图和班固的九品以及辞赋文章数十篇，流传于世。胡僧佑，字愿果，是南阳冠军人，年轻时勇敢果决，有军事才能，出仕北魏官至迎清光禄大夫。在大通三年，为躲避尔朱氏之难，归附梁朝，多次进城密封奏章，武帝器重他，任命他为文德主帅归来，让他戍守项城。魏军攻占项城，于是又进入北方。中大通元年，陈庆之护送为北海王元昊进入洛阳，僧佑又归附梁朝，被任命为南天水、天门二郡太守，有良好的政绩。生性喜好读书，喜爱编纂，但文辞粗鄙，多被嘲笑戏弄，而自己认为很精妙，更加自负夸耀。晚年侍奉梁元帝。侯景之乱时，西举蛮反叛，元帝命令僧佑讨伐他们，让他全部杀死他们的首领。僧佑劝谏违逆旨意，被关进监狱。大宝二年，侯景在巴陵包围王僧辩，元帝就从监狱中带出僧佑，任命为假节、吴猛将军，封新市县侯，命令他救援王僧辩。将要出发时流下眼泪，对他儿子胡启说，你可以打开红色和白色两扇门，我不取胜就会战死，吉利就从红色门出，凶险就从白色门出。元帝听说后认为他豪壮，前进到赤沙亭，恰逢陆法和到达，于是与他合军，大败侯景部将任约的军队，擒获任约，送往江陵。侯景听说后就逃跑了，后来被任命为领军将军，大肆增加自己的财产，把所赏赐的鼓吹乐器经常放在书房中，对着他们自娱自乐。有人说这是仪仗， 您名望隆重，不应该这样。他回答说，我生性喜爱，必须经常看见罢了。有时出游也带着他们，世人嘲笑他。成圣二年，任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等到魏军到达，任命僧佑为都督城东诸军事。不久中刘建而死，城池于是被攻破。徐文胜，字道茂，是彭城人，家中原本是北魏将领。父亲徐庆之，梁朝天监初年从北方回归南方，未到达途中去世。文胜于是统领他的部众，逐渐建立功绩。大同末年，任宁州刺史。州在偏僻遥远之地，群蛮劫掠连续不断，前后刺史无人能制止。文胜推诚安抚，夷人感动，风俗于是改变。太清二年，听说国家有难，就招募了几万人前来奔赴，元帝任命他为秦州刺史加都督，授予他东讨的方略。东夏到达武昌，遇到侯景部将任约，于是与之相持。元帝又命令护军将军尹悦、平东将军杜佑安、巴州刺史王逊等会合他，都受文胜调度指挥。在背基大败任约，任约退守西阳，文胜进军占据泸州，又与他相持。侯景听说，率领大队人马西上救援任约，到达西阳。诸将都说，侯景水军轻装前进，又很饥饿疲惫，攻击他一定会大胜。文胜不答应。文胜的妻子石氏先前在建业，这时侯景用车装载他还给他。文胜深深感激侯景，于是秘密通信使，全无战心，众人都愤恨不满。杜佑安、宋造等人于是率领自己的部队独自前进，大破侯景，缴获他的船舰而归。恰逢侯景秘密派遣骑兵从小道攻陷颍州，军中恐惧，于是大败溃散，文胜逃回荆州。元帝仍任命他为城北面大都督，又聚敛贪污财物很多，元帝大怒，下令列举他十条罪状，削除他的官爵。文胜私下心怀怨恨，皇帝听说，于是将他关进监狱。当时任约被擒获，和文胜一同关押。文胜对任约说，为什么不早点投降，让我到了这个地步。任约说，门外不见你的马迹，让我从哪里投降。文胜无话可答，于是死在狱中。殷子春，字幼文，是武威孤臧人。晋朝义熙末年，曾祖父殷袭跟随宋武帝南迁，到达南平，于是在那里安家。父亲殷志伯与梁武帝是邻居，从小相好，曾进入武帝卧室，看见有奇异的光变成五色，于是握着武帝的手说，你以后一定会大贵，不是做臣子的人。天下正乱，安定百姓的大概是您吧。武帝说，希望不要多说。于是情意转身，武帝每次有所需求，就像从外府取用一样。等到武帝登基，智伯官至梁、秦二州刺史。子春出仕，历任渠山戍主、东莞太守。当时青州石鹿山临海，先前有神庙，刺史王神念因百姓祈祷耗费财物，毁掉神像，拆坏房屋。在屋梁上有一条大蛇，长一丈多，一夫打击捕捉不住，他进入海水。当夜子春梦见一人通报姓名拜访子春，说有人使我受苦，破坏宅舍，既然没有脱身之处，钦佩您的厚德，想在此地休息。子春心中秘密记下，过了两天知道这件事，很惊讶，认为是先前梦到的神，于是准备祭祀的酒食请神，安置在一处。几天后又梦见一个穿红衣服的人来传话，辞谢说，得到您的厚惠，当以一粥相报。子春心中高兴，供奉更加殷勤。过了一个多月，魏军想袭击渠山，间谍预先得知，子春设伏摧毁击败他们，诏令授予南青州刺史，镇守渠山，又升任都督、梁秦二州刺史。子春虽然没有别的才能品行，但灵敏以廉洁著称，家中内饰混杂，而身上穿着脏污衣服，脚几年洗一次，说每次洗脚就会损失财物败坏事情，说在凉州时因为洗脚导致凉州战败。太清二年，征召为左卫将军，升任侍中。适逢侯景之乱，元帝命令子春跟随王僧辩攻平少陵王，又和左卫将军徐文胜东讨侯景，到达背基与侯景相遇。子春奋力作战，常常在诸军之首。恰逢颍州陷落，军队于是撤退，子春在江陵去世。 儿子殷坑。殷坑字子坚，广泛涉猎史传，尤其擅长五言诗，被当时所推重，任梁湘东王法曹行参军。当初殷坑曾与宾客朋友宴饮，看见醒酒的人，于是把酒肉递给他，在座的人都笑。殷坑说，我们整日酣酒，而执杯的人不知其味，不合人情。等到侯景之乱，殷坑正被贼兵擒获，有人救他，得以免死。殷坑询问，竟是先前那个醒酒的人。陈朝天嘉年间，任始兴王忠录仕参军，文帝曾宴请群臣赋诗，徐陵对文帝说起他，当天就召殷坑参加宴席，让他赴兴城安乐宫。殷坑提笔立即完成，文帝非常赞赏，多次升迁至晋陵太守、员外散骑常侍，不久去世。有文集三卷流传于世。杜泽是京兆杜陵人，他的祖先从北方归附南方，居住在雍州襄阳，子孙于是在那里安家。父亲杜怀宝年轻时有大志节操，梁朝天建年间多次有军功，后来又立功南郑，官至梁、秦二州刺史。大同初年，魏军又包围南郑，怀宝命令第三子杜仪率领200人与魏军前锋在光道寺交战，刘建射中他眼睛，失去战马，敌人拿着槊逼近，杜仪斩杀其中一个骑兵骑上马奔驰而回。杜仪体力超群，擅长骑马射箭，一天中交战七八回合。他所佩戴的双明珠弓有四弹多拉力，班丝缠槊长二丈五，同心敢死士170人。每次出战杀伤数百人，敌人畏惧他，称他为杜彪。怀宝在州中去世，谥号桓侯。杜仪官至西荆州刺史，当时趁言说独梁之下有瞎天子，元帝认为杜仪就是此人。恰逢杜仪改葬父亲祖父，皇帝命令看墓地的人故意做坏事，过了一年杜仪去世。杜泽是杜仪的弟弟，幼年有志气，在乡里以胆勇著称，后来任新兴太守。太清三年，随从岳阳王萧窃袭击荆州，元帝与杜泽的哥哥杜岸有旧交，秘密写信邀请他们。杜泽就和杜岸、弟弟杜佑安、侄子杜堪等夜晚归附元帝，元帝任命他为五州刺史，封之江县侯，命令他随从领军王僧便东讨侯景。到达巴陵，侯景逃跑，加官侍中，进爵为公，仍随从王僧便追击侯景到石头。侯景败亡，杜泽进入占据台城。侯景之乱平定，加官散骑常侍、江州刺史。当月，其将郭元建在秦郡攻打秦州刺史严超达，王僧便命令杜泽复原，陈武帝也从欧阳前来会合。郭元建军退却，杜泽于是纵兵大破他们，郭元建逃走。当时元帝在江陵拘捕王陵，王陵的长史陆纳等人在长沙反叛，元帝征召杜泽与王僧辩讨伐他们，在车轮与陆纳等人交战，大败他们。后来陆纳等人投降，杜泽又与王僧辩西讨，在峡口平定武陵王。不久镇守时患病去世，谥号武。杜泽兄弟九人，哥哥杜松、杜岑、杜仪、杜吉、杜衍、杜岸以及弟弟杜宗、杜佑安都知名。杜岸字公衡，太清年间与杜泽随从岳阳王萧窃攻打荆州，一同归附元帝。元帝任命他为北凉州刺史，封江陵县侯。杜岸请求率领500骑兵袭击襄阳，离城30里时城中发觉。萧窃当夜得知他的军队突袭襄阳，因为杜岸等人是襄阳豪帅，于是当夜逃回襄阳。杜岸等人知道萧窃到达，就逃奔到广平，投靠哥哥南阳太守杜衍。萧窃派将领尹正、薛辉等攻下广平，俘获杜衍、杜岸等人，以及他们的母亲、妻子、儿女都在襄阳北门斩杀。萧窃的母亲龚宝林在众人面前数落杜岸，杜岸说，老毕叫你儿子杀你叔父，竟然枉杀忠良。萧窃命令拔掉他的舌头，将他碎割后烹煮，诛杀所有杜氏宗族亲属，年幼体弱的处以宫刑，又挖掘他们的坟墓，焚烧尸骨，把骨灰扬掉，并用漆涂抹骨骼。等到建业平定，杜泽兄弟挖掘安宁陵焚烧，来报复漆骨的酷刑，元帝也不责备。杜佑安生性极为孝顺宽厚，雄勇过人，与哥哥杜泽一同归附元帝。元帝任命他为西荆州刺史，封华容县侯。与王僧辩在长沙讨伐河东王萧玉、 平定了。又命令他协助徐文盛东讨侯景，到达贝基，大破侯景部将任约，斩杀任约的仪同赤罗子通、襄州刺史赵威方等人，继续进军，大举进攻汉口，令攻取武昌。侯景估计泸州上游来压制文盛，又安与众军大败侯景，恰逢侯景秘密派遣骑兵袭击攻陷颍州，擒获刺史方珠，人心大骇。文盛从汉口逃走，众军大败，右安投降侯景，侯景因他多次反复杀了他。杜堪是杜岑的儿子，他年轻时骁勇善战，善于用兵，跟随叔父们归附元帝，元帝任命他为颍州刺史，封为中卢县侯，与王僧辩一起讨伐平定了河东王萧玉，又跟随王僧辩东下，接替徐文盛的军队到达巴陵。听说侯景攻陷颍州，将要从西面上来，于是与王僧辩等人坚守巴陵。侯景到达，包围了数十天，未能攻克便逃走了。杜堪升任太府卿、定州刺史。等到各路大军到达姑熟，侯景的部将侯子建迎战杜堪，与陈武帝、王林等人攻击他，大败侯子建，于是到达石头城。侯景亲自会战，杜堪与各路大军大败侯景。论功行赏时，杜堪功勋最高，被授予东阳州刺史，又与王僧辩一起招降了露娜，平定了武陵王。等到西魏平定江陵，北齐迎立真阳侯萧明已继承梁朝地位，任命杜堪为镇州刺史，吴兴太守，升任南豫州刺史，封为溧阳县侯，又加授散骑常侍、镇南大将军。杜堪是王僧辩的女婿，起初担任吴兴太守时，因为陈武帝并非一向显贵，等陈武帝成为本郡人后，杜堪用法律制裁陈武帝的宗族，毫不宽容，陈武帝对他恨之入骨。等到王僧辩失败，杜堪便占据吴兴抵抗陈武帝，多次击败陈文帝的军队。杜堪喜好饮酒，终日沉醉，勇猛而无谋略，部将杜泰私下与陈文帝勾结，劝说杜堪投降陈文帝，杜堪同意了。他的妻子王氏说，陈霸先与我们仇怨如此之深，怎么可以求和，于是拿出私人财产赏赐招募士兵，又大败陈文帝的军队。后来杜泰投降了陈文帝，杜堪还沉醉未醒，陈文帝派人将他背出在项王寺前斩首。王氏于是剪发出家，杜氏一家就此覆灭。王林，字子恒，是会稽山阴人，本出身军旅之家。元帝在封地时，王林的姐妹都进入后宫受到宠幸，王林因此不到20岁就能在元帝身边。他年轻时喜好武艺，于是成为将帅。太清二年，元帝派王林进献10000石米，尚未到达都城便陷落，于是他在江中沉钓米，乘轻快的小船返回荆州，逐渐升迁为岳阳内史，因军功被封为建宁县侯。侯景派部将宋子先占据颍州，王林攻克颍州，活捉了宋子先，又跟随王僧辩击败侯景，后来被任命为襄州刺史。王林果敢勇猛超过常人，又能屈身礼待世人，所得的赏赐物品不拿回家，部下有上万人，多是江淮一带的强盗。平定侯景的功勋与杜堪都是第一，他倚仗宠幸在建康放纵暴虐，王僧辩禁止不了，害怕他将作乱，启奏请求诛杀他。王林也怀疑有祸，命令长史露娜率领部曲先前往襄州，自己轻装前往江陵陈述谢罪。临行前对露娜等人说，我如果不回来，你们将去哪里？大家都说请求一死，相对哭泣而别。等到了江陵，元帝将他交给司法官吏，并派廷尉青黄罗汉、泰州卿张载去宣谕王陵的军队。露娜等人及军士都哭着面对使者，不肯接受命令，于是拘押了黄罗汉，杀死了张载。张载性情苛刻，被元帝信任，荆州人恨他如仇敌，所以露娜等人顺应人们的意愿，抽出他的肠子系在马脚上，让马绕圈奔跑，肠子拉尽气绝而死，又割碎处以五行后斩首。元帝派王僧辩讨伐露娜，露娜等人败逃长沙。这时襄州尚未平定，武陵王的军队又很强大，江陵朝廷上下恐惧，有人心怀异志。露娜上表申诉王陵无罪，请求恢复他的职位，自己愿意为奴婢。元帝于是用锁链锁着王陵，送到王僧辩那里。当时露娜正出兵交战，恰逢王陵到来， 王僧便将他升上楼车给露娜等人看。露娜等人都放下武器跪拜，全军都哭泣说，请求王郎进城，我们救出来。于是放王林进城，露娜等人才投降。襄州平定后，仍然恢复王林的职位，让他抵御武陵王萧纪。萧纪平定后，授予王林衡州刺史。元帝生性多猜忌，因为王林部众强大又得人心，所以将他派往岭外，又授予王林都督广州刺史。他的朋友主书李英是元帝信任的人，王林告诉他说，我蒙受提拔，常想献出生命来报答国恩，如今天下未平，将我迁到岭外，如果万一有意外事变，哪里能得到我的力量？我猜想官府正是怀疑我罢了，我的本分和愿望有限，难道能和官府争着做皇帝吗？为什么不任命我为雍州刺史，让我镇守武宁？我自行解散军队，从事农耕，为国家防御敌人，如果有紧急情况可以互通消息，这比远远的抛弃在岭南，相距万里，岂不更好？一旦有变故，将要怎么办？我不是愿意长久坐在荆州南部，只是因为国家大计如此罢了。李英认为他的话对，但不敢起奏，于是王林就率领部众镇守岭南。元帝被西魏围困逼迫，于是征召王林赶赴救援，任命他为襄州刺史。王林的军队驻扎在长沙，听说西魏平定江陵，已经立梁王萧妾为帝，于是为元帝发丧，全军穿白色丧服。太别将侯平率领水军攻打梁军，王林驻军长沙，传檄文给各方，策划进取。当时长沙藩王萧韶及上游各将领推举王林为主盟。侯平虽然不能渡江，但多次击败梁军，又因为王林的兵威不能接应，反而更不听从指挥，王林派将领讨伐他，没有取胜。又因为军队疲惫不能前进，于是派使者奉表到北齐，并进献训降，又派使者向西魏表示归顺，要求归还妻子儿女，也向后梁称臣。陈武帝杀死王僧辩后，推立梁敬帝，以侍中、司空的官职征召王林。王林不服从命令，于是大规模建造楼船，准备图谋举义。王林的部将张平宅乘坐一艘战船，每次将要战胜时，船就会有像野猪的叫声，所以王林的战船数以千计，以野猪为名。陈武帝派将领侯安都、周文玉等讨伐王林，此时陈武帝已经接受梁朝禅让。侯安都叹息说，我恐怕要失败吧，军队没有正当名义了，在转口迎战。王林乘坐平肩舆，手持大斧指挥，活捉了侯安都、周文玉，其余人没有漏网，只有周铁武一人背恩被斩首，将侯安都、周文玉锁起来，放在王林所坐的船中，命令一个宦官坚守他们。王林于是将襄州的军府移到郢城，带甲十万在白水浦训练士兵。王林巡视军队说，这可以算是秦王之师了，温太真算什么人呢？南疆的渠帅熊谭朗、周迪怀有二心，王林派李孝卿、樊猛与余孝请一起讨伐他们，三位将军战败，都被周迪囚禁，侯安都、周文玉等全部逃回建业。当初西魏攻克江陵时，永嘉王萧庄年仅七岁，逃到人家躲藏，后来王林将他迎回乡中，护送东下。等到梁敬帝即位，王林将他作为人质送到北齐，请求接纳萧庄为梁朝皇帝。齐文宣帝派兵援助护送，并派兼中书令李陶良策拜王林为梁朝丞相、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，又派中书舍人辛阙、尤全之等携带喜书到江南慰劳，从王林以下都有赏赐。王林于是派兄长的儿子王叔宝率领所部十州刺史的子弟前往邺城，奉萧庄在颍州继承梁朝地位。萧庄授予王林侍中、史持节、大将军、中书监，改封为安城郡公，其余都依照北齐之前的任命。等到陈文帝即位，王林于是辅佐萧庄驻军在濡须口。北齐派遣扬州道行台慕容衍率领军队到达长江边，作为他们的声援。陈朝派安州刺史吴明彻夜晚从江中逆流而上，准备袭击彭城。王林派巴陵太守任忠大败吴明彻，吴明彻仅以身免。王林的军队于是东下，陈朝派太尉侯恬、司空侯安都等抵御。侯恬等因为王林军队正胜，带领军队进入芜湖躲避。 当时西南风很急，王林认为顺应天道，将要直取扬州，侯天等慢慢从芜湖出来，跟在后面。等到交战，西南风反而被侯天利用，王林的士兵投掷火把到侯天船上，反而烧了自己的船。王林的船舰溃散混乱，士兵跳水淹死的十之二三，其余的都弃船上岸，被陈军几乎杀光。当初王林命令左长史袁密、御史中丞刘仲威共同掌管军队侍卫萧庄，等到军队失败，袁密于是投降陈朝，刘仲威带着萧庄投奔溧阳，又送到寿阳。王林不久与萧庄一同进入北齐，北齐孝昭帝派王林出守合肥，召集旧部再图进取。王林于是修缮战船，分别派遣人员招募，淮南的百姓都愿意效力。陈朝河州刺史裴景辉是王林兄长王明的女婿，请求率领私属引导北齐军队，孝昭帝委托王林与邢台左丞卢潜率兵接应。裴景辉犹豫不决，害怕事情泄露，单身投奔北齐。北齐孝昭帝赐王林喜书，命令镇守寿阳，其部下将帅全部听从调遣，于是任命王林为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扬州刺史，封为会稽郡公，又增加兵员和俸禄，并赐给军乐。王林水陆全军警戒，准备观察时机行动。适逢陈朝与北齐和好，让王林等待以后再图谋。王林在寿阳与邢台尚书卢潜不和，互相指责，被召回邺城。齐武成帝搁置不问，任命他为沧州刺史，后来任命王林为特进侍中。他所住的屋脊无故剥落破裂，出现几声红色蛆虫，落地变成血蠕动，有一条龙出现在门外的池塘中，云雾升起，白天昏暗。恰逢陈朝将领吴明彻侵犯北齐，北齐皇帝敕令领军将军玉破虎等出兵援救秦州，命令王林共同筹划。王林对亲近的人说，今年太岁在东南，岁星在牛斗星宿的分野，太白星已经高升，都立于客方，我恐怕要有丧事。又对玉破虎说，吴国军队很精锐，应该用长远的策略制服他们，千万不要轻易交战。魏破胡不听，交战北齐军队大败，王林单马突围，仅得免死。回到彭城，北齐命令他立即赶赴寿阳，并允许招募士兵，又晋封王林为巴陵郡王。陈将吴明彻进兵包围寿阳，筑坝堵截肥水灌城，而北齐将领皮景和等驻扎在淮西，竟然不去救援。吴明彻昼夜攻击，城内水汽弥漫，人们都患上浮肿，病死的人一个挨一个。从七月到十月，城池陷落被俘，百姓哭着跟随他。吴明彻害怕他生变，在城东北二十里处杀了他，时年四十八岁，哭声如雷。有一个老人带着酒肉前来，嚎哭祭奠敬哀，收集他的血怀串去，将首级传送到健康，悬挂在市场上。王林的旧历粮票齐府仓曹参军朱阳写信给陈朝尚书仆射徐陵，请求王林的首级，说我私下认为招式变迁，时常流传骨梗之臣的风范，利运推移，见或出现忠贞的遗迹，所以晋朝将亡，徐广是晋家遗老，曹魏已终，马福称魏氏忠臣，因此能显美于前代史书，留名于后世。梁朝故建宁公王林，是洛水之滨的余脉，以水之川的旧族，在代底立功，在中朝孝敬，在离乱之时担负方伯之任，于是亲身殉主，以身许国，确实追寻往贤，确实遵循前修。而上天厌弃良德，他还想匡扶继承，空怀身包虚的念头，最终遭遇长虹的灾祸。等到王爷光起，鼎座有归，于是远走山东，寄命河北，虽亲为旅臣之叹，但仍怀客卿之礼，感激知己，忘记捐躯，致使身没九泉，头行万里，诚然马革裹尸，遂其生平之志，原野抱骸，合乎人臣之节，但身首异处，有足悲伤，风树未卜，实在可伤。朱阳，我早年为幕僚，参与下席，蒙薛君图补卧发之礼，受魏公知遇之恩，因此泪沾襟袖，痛惜可食之言，常回首籍，切念游生之面。福为圣恩薄厚，明诏发出，赦免王京之哭， 允许田横之葬。我虽除剑，私下也有此心。王林曾治理寿阳，颇存遗爱，曾游历江右，非无旧德，与东阁之力并肩，冀种西原之兵，愿归还其地，重修坟墓。或许孤坟记住，会有衔土之雁飞来。丰碑竖起，石流堕泪之人。近日故旧王婉等已有论述文书，仰蒙朝廷商议，未遂所陈。昔日廉颇去世，就在肥川建营狱。叔孙通死后，仍在阙碑执秋甲。由此说来，也有先例。不使寿春城下，只传报葛之人。沧州岛上独有碑田之客，冒死陈请，伏待刑罚。徐陵赞赏他的志节，又吴明彻也多次梦见王林请求首级，一起启奏陈主而允许了。于是与开府主簿刘韶慧等持其首级归还淮南，暂时埋葬在八公山侧，就有会葬的有数千人。朱阳等从小道北归，另一迎接。不久有扬州人毛志胜等五人秘密护送灵柩到邺城，追赠王林为十五州诸军事、扬州刺史、侍中、特进、开府、录尚书事，谥号为忠武王，葬礼赐给温良车。王林体貌娴雅，站着时头发垂地，喜怒不形于色。虽然没有学问，但记忆力强，内心敏捷，军府中的左吏上千人都能记住他们的姓名。刑罚不滥用，轻视财物，爱护世人，得到将士的心。年轻时为将帅，多次经历丧乱，很有些忠义的节操。虽然本来的图谋没有成功，北齐人也因此尊重他，待遇非常优厚。等到失败被陈军抓住，吴明彻想保全他，但他下面的将领很多是王林的旧吏，争相来请求并资助，吴明彻因此忌惮他，所以遭难。当时的农夫也老，认识或不认识他的人没有不为之叹息流泪的。看他诚信感悟，即使是李将军的循循善诱，恐怕也没有超过他的。王林有十七个儿子，长子王敬在北齐承袭王爵，武平末年任通直常侍。第九子王衍在隋朝开皇年间任开府仪同三司，大业初年在渝州刺史任上去世。张彪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，自称原本家住襄阳，有人说他是左卫将军、衡州刺史蓝青的表弟。年轻时逃亡在若邪山做盗贼，有不少部众。临城公萧大连出任东阳州刺史，张彪率领自己的部众投靠他，起初担任房阁，后来任中兵参军，待遇十分优厚。等到侯景的部将宋子仙攻下东阳州，张彪又被宋子仙赏识。后来离开宋子仙，回到若邪山组织义军征讨宋子仙，没有取胜，于是逃往单县。赵伯超哥哥的儿子赵棱担任侯景的山阴县令，离职后跟随张彪。后来怀有异心，假装与张彪商议，请求设酒结盟，拿刀剖开心口放血来歃血。张彪相信了他，也拿刀刺血回应。刀刚刺到心口，赵棱就用手按着，希望刺入张彪的心，但刀斜了，伤得不深。赵棱又拿刀刺张彪，张彪头面部受伤，昏倒在地。赵棱以为他死了，就出来告诉张彪的各位将领，说已经杀死了张彪，想要与他们一起求取富贵。张彪身边的韩武进去查看，张彪已经苏醒，轻声对他说，我还活着，可以动手。于是韩武就杀了赵棱。张彪没死，又上表给元帝，元帝很是赞赏他。等到侯景被平定，王僧便对待张彪非常优厚，拉拢他作为心腹爪牙，与杜堪类似，世人称他们为张杜。真阳侯即位后，张彪担任东阳州刺史，并赐给鼓吹乐队，家中财产丰富，昼夜乐声不断。单县令王怀之不服从，张彪亲自征讨他，留下长史谢其守魏州城。恰逢王僧辩被害，张彪无法施展。当时陈文帝已经占据镇泽，将要到达会稽，张彪就派遣沈泰、吴宝桢回到州城协助谢其守城。张彪后来才到，沈泰等人反而和谢其一起迎接陈文帝入城。张彪趁他们尚未安定，翻越城墙进入城中。陈文帝于是逃出，张彪重新守城。沈泰劝陈文帝说，张彪的部众家属都在香岩寺，可以前去抓获。于是前往全部抓获。张彪的部将申进暗中与沈泰勾结，因而又背叛张彪， 张彪再次败逃，不敢回城。占据城西的山上楼子，到天黑得以和弟弟张昆仑、妻子杨氏离开。还有几个随从追随，张彪怀疑他们全部打发走，只有平时养的一条狗名叫黄仓，在张彪前后从未离开。于是回到若邪山中，沈泰劝说陈文帝派遣张昭达率领1000士兵重金悬赏捉拿张彪，并图谋他的妻子。张彪睡觉未醒，黄仓受惊吠叫有强盗来，就咬住一个人喉咙，那人当即死亡。张彪拔出刀追赶，借着火光认出他们，说怎么忍心做这种恶事，你们如果需要我，只管取我的头，我发誓不会活着见到臣妾。强盗说，您不肯离开，请到平地去。张彪知道免不了，对妻子杨氏称他为乡里，说我不忍心让乡里落在他人手里，现在应当先杀乡里，然后我就死。杨氏伸长脖子接受刀，毫无畏惧。张彪不下刀，就一起下山到平地处，对强盗说，你们需要我的头，我的身体不离开。呼唤妻子永诀，说生死从此分别，如果见到沈泰、申进等人，告诉他们功名未立，还希望在鬼路上相逢。强盗不能活捉他，于是杀了张彪和他的弟弟，将两颗首级送给张昭达。黄仓在张彪尸体旁嚎叫，在血中翻滚，好像有哀伤的样子。张昭达进军迎接张彪的妻子便下拜，声称陈文帝有令迎接他为主人。杨氏于是改哭为笑，欣然喜悦，请求张昭达并葬张彪。坟墓完成后，黄仓又趴在坟墓间嚎叫不肯离开。杨氏回来经过张彪的宅地，对张昭达说，妇人本来在于容貌，辛苦日久，请暂时过宅打扮修饰。张昭达答应了。杨氏进屋就拿刀割断头发，毁坏面容，哀哭悲痛欲绝，发誓不再改嫁。陈文帝听说后叹息不已，于是允许他做尼姑。后来陈武帝的军人想要娶她，杨氏投井自杀。当时寒冷，等把他救出来时已经奄奄一息，用火堆温热才苏醒，他又起来投入火中。张彪最初在若邪山起事，在若邪山兴起，在若邪山终结。他的妻子和狗都被当时人所看重和称意。杨氏是天水人散骑常氏杨角的女儿，有姿容，先前是河东裴仁林的妻子，因战乱被张彪收纳。张彪的朋友吴中人陆山才感叹沈泰等人背叛，在吴昌门上刻了一首绝句诗，田横感义士，韩王报主臣，若为留意气，持计与川人。